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距离7月6号美中两国对彼此首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这最后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是否在采取任何行动来最终避免贸易战？而一旦贸易战展开，那么双方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谢谢。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美国和中国是宣布在7月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开始，
下星期五
开始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啊开始这个关税。从这个目前已经公布的这个清单来看，这个双方这个所谓的这个攻防的这样的这个重点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实际上双方一开始都说是50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这个首先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那它这个500亿美元也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那这个商品实际上这清单公布之后，跟最初的那个清单还是有一些出入，不是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法律程序，就是说先公布一个商品，然后征集社会的意见，那么把一些认为对这个对美国公众有影响的这个商品的会危害性比较大的这个商品会拿下去。但是从这个清单来看的话，基本上美国还是针对了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商品，但是它主要是为了缩小这个对这个美国消费者的这个终极的影响，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中间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工业的材料，包括飞机的零部件、医疗器械、钢铁这个板材，而不是这个说对这个美国消费者有直接构成这个影响的这些商品。而反过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清单，它主要是以这个农产品为主。那这个我们知道中国购买美国商品一个大的步头就是这个农产品。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清单洋洋洒洒那么多这个项目，其实主要就是第一部分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反制清单里边，主要就是农产品，还有这个水产品，还有就是大豆，还有肉类，其实还有这个一小部分汽车，包括电动车，也就是像特斯拉这种电动车，还有这个混合动力车。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农产品作为这个反制呢？就因为农产品的打击面比较大，而主要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在对于川普总统本人来说，他在2016年赢得这个总统大选的一大部分这个票的来源就是中西部的这些农业州。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啊，比如说在伊利诺伊州的第12选区，这个选区是一个摇摆选区，那他的共和党这个今年就是在上次这个国会选举中是共和党人拿下了这个选区。那个这个选区的它的这个主要出产的是包括这个含油种子和这个谷物，它的这个出口对中国出口价值是1.4亿美元。还有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很多选区都是这个农业选区。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以前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还有就是爱奥华州的很多选区也是在这个上面之列，包括它的这个肉类产品，还有它的这个也是农作物产品，大豆等等。那这个爱奥华州的前州长那个布兰斯塔德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包括他的这个一位比较资深的第四选区的这个众议员是 Steve King， 这也是一位非常保守派的一个议员。还有就是据我的统计，就是根据很多的这个这个资料来统计看，还有就是加州的第22选区，这是一个偏在加州，我们知道是传统上是一个非常支持民主党的选区，但是第22选区他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叫 Nunes， 他这个人是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这个通俄门调查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议员。剩下来还在看，我们还看到这个德克萨斯第13选区，他的这个议员他是叫 MacThornberry， 他是这个国会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那它的这在它的这个辖区内，它的主要这个产品是这个肉类，有对中国出口是3600万美元。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些综上所述的话，这些农产品的话，对这个美国主要的这些共和党的议员，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有一定的政治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性的冲击的。
这样中国方面似乎打的是这个美国国内政治这张牌啊。
对，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近期的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现在是跌幅比较大，可以说是这个贬值的比较厉害。有人说是这是中国为了应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来做出的这样的一种措施，是故意让人民币来贬值的。那情况是应该是这样的吗？
确实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这据这个美国的彭博社的报道，就是说当时中国政府的高级的官员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研究这个可行性，到底如果让中国选择用这个货币来作为一个武器的话，来应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来应对美国的关税的话，它的这个可行性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它的影响是什么。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当局是在考虑用这个汇率作为一个武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的币这个汇率贬得比较厉害的话，那中国的商品对于美国这个买家来说，它还又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优惠，那可以就在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美国给中国商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这个负面影响。那但是这次据我采访的这个经济学家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这次人民币的贬值其实是主要还是以市场为市场推动的，而不是中国政府人为造成的。那他就说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这个美联储今年加息了几次，让美元更有优势，还有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最近针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也导致了也推升了美元的价值。但他就其中就是美国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说如果你比较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那在相较于这个其他主要货币针对美元的汇率来看，那人民币的贬值还不是那么大，那它主要是指的是针对这个美元。那就是说归根结底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在考虑有没有可能用这个人民币作为一个武器。但是也有专家就指出，就是说如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我们记得2015年中国人民币曾经贬值过一次，那最后引发了一轮这个资本外流，那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影响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性的，所以可能中国政府还是会三思而后行。
离这个7月6号这个期限差不多还有这个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哈，在这个最后这一个多星期的这个时间，这个期限之前，你觉得这个预期啊，美中两国都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对，我们关注到就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原定于这周五，就是6月30号之前，这个川普政府是要宣布特别针对中国的一个这个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些行业的一些这个设置这个限制。那最新的这个报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决定就是说放弃了这对中国这个工业对中国投资这么一个限制，而转为就是说强调这个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在这个角色上，这个在这个领域发挥的角色，而不是特别的去出台新的规定限制中国的这么一个投资。那这样的话被外界解读来看，就是说是在7月6号关税生效之前，这个美国方面伸出的一个橄榄枝，有人是这么解读。那在中国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中国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是现在把这个中国制造2025设定为一个敏感词，就是说希望就是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一些大的这个门户网站、网络媒体还有自媒体都不要谈这个比较敏感的中国制造2025，希望在这个真正进行
不要刺激美国，
不要再刺激美国，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呢，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跟20位这个西方国家主要的跨国公司的这个 CEO， 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跨国公司的 CEO 开了一个会。那当时习近平就说，他引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西方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打你的左脸的话，你把右脸也伸过去。他说，但中国的文化就是说，中国是要以牙还牙，中国是要还手的。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说，习近平给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企业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真的开打的话，那中国是不会手软，是要坚决回击的。
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林峰，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贸易战，这美中双方的这个基本的看法是什么？那么再设想一下，如果这场贸易战这样的持续下去，那么美中两国到底谁能坚持到底？
对，就简单来说，这个美国的看法就是比较复杂，因为一方面就是说美国是确实是希望减少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修改一些不公正的这个贸易做法，比如说盗取知识产权，强迫这个知识产权的转让，市场的这个不开放等等。但是中国就认为中国的看法就是说，这认为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在对中国整体战略调整下，这是向中国发出的第一个挑战。那么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后续还会有很多挑战，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比如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等等，是美国在对中国整体进行一个战略调整之后开出的第一枪。所以中国就是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是战略上的一个转变的话，中国一定要迎头的去迎击，而不是说去退缩，而不是去退让。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方面就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